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印顺法师主讲，众三宝弟子赞助，慧行佛学会昌录。而家我哋先嚟介绍印顺法师嘅生平。浙江省海宁县人士，未出家的时候姓张，至少就读四书五经，对中医亦有研究，亦都喜欢研究道家和西方宗教学术。在他20岁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了《庄子》这篇文章中冯梦征所写的序文，里面讲，
难道庄子的文章各种的注解是佛法的先驱？
从此他对佛法的探索产生了兴趣。
在23岁那年，他的母亲突然之间因病过了身，当时他受到很大的打击。过了没多久，他的叔祖父和父亲也都相继去世，於是他就感到人生的无常，所以就有出家的念头和志愿了。
终于在他25岁那年，在普陀山福泉庵出家了，拜清源和尚为师，法号叫做印顺，自号圣正，又拜玉山长老为亲教师，在天童寺受具足戒，曾经在闽南佛学院和武昌佛学院攻读佛学，并且向虚云老和尚和慈州律师参学过，亦亲近过太虚大师，之后就经常在普陀山、厦门、武昌之间来往讲经，教授佛学了。
1936年，他曾经在普陀山的佛顶山上面阅读大藏经，后来呢又去了杭州、西湖、扬州这些地方游览参学，刚刚好遇到太虚大师，大师呢就叫他去武昌佛学院，跟着去汉藏教理院。入四川那个时候呢，印顺法师已经是33岁了。之后他经常和法川法师讨论佛法的义理。
42岁那年，他在雪窦寺主编了一套太虚大师全书。到了44岁的时候，他离开了厦门，到了香港，荣任香港佛教联合会会长和世界佛教友谊会港澳分会会长，并且出了一本书叫做《佛法概论》。
在47岁的时候，李智宽居士的邀请和中国佛教会的决议，他代表出席了在日本召开的世界佛教友谊会第二届代表大会。
后期他到了台湾，曾经做过台北善道寺的导师，亦做过海潮音杂志社的社长。48岁的时候，他将本来准备在香港设立的福贤精舍改建在台湾新竹青草湖畔，从此他就定居台湾了。
49岁的时候，因为圣元法师的邀请，所以他去了菲律宾弘法。到了51岁，他接任了善道寺的主持，但是第二年呢他就离开了。后来曾经多次出国弘法，
他还在新竹 設立了女眾佛學院，在台北創建慧日講堂。1964年在嘉義建立妙雲蘭野，並且在這一年的5月在妙雲蘭野閉關靜修。
一年之後呢，他被中國文化大學聘請做哲學系教授。68岁嗰时，佢写咗一本《中国禅宗史》，因而得到日本大正大学颁授嘅文学博士学位。
佛教界里边跟佢修学嘅有常觉法师、演培法师、俗明法师、仁俊法师。
仁俊法师嘅著作非常之多，例如有《中观金论》、《唯识学探源》、《性空学探源》、《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中国禅宗史》、《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如来藏之研究》、《杂阿含经论汇篇》等等的书，而大部分的著作和宏法记录已经辑录为24册的《妙云集》。
以下落嚟就是1963年农历7月15日中元节，印顺法师在慧日讲堂主讲的《地藏菩萨之圣德及其法门》。在每年农历7月期间，中国佛教界都盛行超度救济的法会，其中一种是盂兰盆法会。这个法会是在释迦佛还在这个世界的时候，目见连尊者为救助超度母亲脱离饿鬼道的痛苦，所以在农历7月15日供佛供僧的一种法门。
而另一种法门呢，就是地藏法会。农历7月30日是地藏菩萨在中国契机化道后涅槃的日子，因为地藏菩萨救济地狱的众生，所以呢7月有地藏法会。
还有一种是佛陀为救济地狱饿鬼而向阿难开示的瑜伽焰口法门。
这三种法会在中国的农历7月呢，已经有合二为一的倾向。
下面我首先要跟大家讲解的是地藏法门。
地藏菩萨在中国受到出家和在家众普遍的尊重和敬仰，他是提倡孝道的，而且很重视超度救济父母，因为中国人呢特别着重孝道的，而慎终追远的精神呢刚刚好跟地藏法门是互相吻合，所以地藏菩萨呢在中国是受到特殊的尊敬。
经典中提到的大菩萨虽然很多，中国民间熟悉的有
观世音菩萨和地藏菩萨。
在我的故乡浙江海宁县，在农历7月30日家家都烧地藏香来纪念地藏菩萨。
一般学佛的人呢都会读诵和发心书写流通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讲话家喻户晓，都是因为孝顺父母、超荐父母而来的。
所以在农历7月，除了盂兰盆法会、瑜伽焰口法会之外，还有地藏法会。一般寺院 在这个时候都特别忙碌。由此可见，地藏菩萨已经成为广大民间的信仰了。
我们信佛的应该怎样去了解地藏菩萨的功德呢？
地藏菩萨不单止在民间被民众敬仰推崇，在出家大德之中亦有特别推崇地藏菩萨的。下面举两个例子。
在明末清初的时候，紫柏大师、莲池大师、堪山大师、牛益大师是佛教史上有名的四大名师。而牛益大师是一位大通家，因为他对禅宗、律宗、天台宗、净土宗每一宗都去弘扬，尤其呢就特别推崇地藏菩萨。他曾经呢在地藏菩萨前发愿，在他年轻的时候他已经受比丘戒，但是又在地藏菩萨前舍弃比丘戒而成为菩萨戒的沙弥。
近代人人熟知的弘一大师，本来是一位艺术家，后来出了家之后就专心研究戒律，是近代唯一专精研究律藏的大师。他亦是特别推崇地藏菩萨的。有一年他去了厦门，遇到卢世侯居士赐血画地藏菩萨圣像，就劝他画地藏菩萨的樱花事迹图。弘一大师仲为每幅图画题字，并且在60岁大寿时印证结缘。
由此可见，两位大师是非常之推崇敬重地藏菩萨的。
一般信仰地藏菩萨的人只是知道地藏菩萨发愿救度地狱众生，地狱未空誓不成佛，但是不清楚菩萨还有利益众生的法门。
由古今大德的赞叹推崇，就可以知道地藏菩萨的功德是不可思议的。
今次讲学就是希望进一步了解菩萨的伟大。
中国有四大名山，这四大名山亦即是四大菩萨应化的道场，好似五台山的文殊菩萨、峨眉山的普贤菩萨、南海普陀山的观世音菩萨、九花山的地藏菩萨。
四大名山都有很多的寺院，几乎全部都是以这座山的菩萨为中心的。例如五台山的寺院都是供养文殊菩萨的，而普陀山的寺院都是供养观音菩萨为本尊的。
因为四大名山就是四大菩萨应化的道场，所以成为了全国佛教徒朝拜的圣地了。九花山在安徽省的青阳县，原来叫做九子山。唐代李白呢去到九子山的时候，见到九个山峰形成一朵花，后来就叫它做九花山了。
唐代的时候，中国佛教正是如日中天，向东传至日本和韩国，这些国家都有不少的僧人来到中国求法，或者学儒家学说，又或者学政治。当时韩国分为新罗、高句丽、白济三个国家，而新罗国的王子发心出家，发名地藏比丘。 他在唐太宗征婚四年来中国参学。
他到处参访，游化了几年之后来到南中国的安徽省九华山，见到深山里面有一个盆地，于是呢就在这个山搭茅舍苦修。
不知道过了几多年，被地方绅士诸葛节游山的时候发现了，见到这个和尚住的是石洞茅棚，从那些烂煲烂餐当中看到他吃的饭加了白土，生活非常清苦。闻名之后才知道是新罗国的王子，由远方来到中国求法。诸葛长者觉得未尽地主之谊，所以发心提出为地藏比丘起一间寺院。
那时九华山的主人姓敏，家财非常之丰厚，如果起寺院呢，就一定要敏公将山地布施。
当时敏公对地藏比丘亦非常敬仰，于是就问他要几多地，地藏比丘就咁答啦：
一袈裟所覆盖之地呢就足够啦。
当时地藏用神通力将袈裟一披，就将整个九华山覆盖咗啦。所以敏公就将整个九华山地布施供养，仲做咗地藏嘅护法。佢嘅仔亦都跟住地藏比丘出家啦，法号叫做道明，成为地藏嘅侍者。依家见到地藏菩萨像两边有一位老长者同埋一个少年比丘，就系敏公父子啦。
寺院起好之后，有好多人呢从各地嚟到参学，其中呢新罗国亦都有唔少人前嚟亲近同埋供养。
九华山又高又深，寺院增重就越嚟越多，生活冇几耐就出现问题啦，所以煮饭要加入白土。
呢啲白色嘅泥土呢非常之细滑，俗称观音土。
可以想象到他们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当时就叫这一班做夫稿众。寺院的所有人只是一心为求佛法，而完全放弃了物质享受的要求。
地藏比丘和大众在九华山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后来新罗国王知道了之后，就派人送粮食供养，咁样地藏比丘咧一直领导住呢一个精进苦行嘅道场，直至到唐代开元26年7月30日涅槃，世寿99岁。
大家都直觉到地藏比丘其实系地藏菩萨嘅化身，系嚟中国应化嘅。九华山就成为咗地藏菩萨应化嘅道场，亦成为中国四大名山之一了。
每年7月30日，九华山的香火呢就特别鼎盛的，是因为有特殊的因缘感应，所以才能够得到民间一致的信仰。
我们一般人改名都是跟自己的身心行为无关的，但是佛法中的菩萨呢就不一样了，是要根据德行而立名的。中国熟悉的四大菩萨都是在名号上加一个赞词，例如
大智文殊、大幸普贤、大悲观音、大愿地藏。
可见地藏菩萨的愿力是特别深广的。大乘经之中的大集经是佛陀说法的时候十方大众云集的大法会而得名的。在大集法会中有很多菩萨是用藏字做名的， 例如
日藏、月藏、虚空藏、金刚藏、须弥藏、地藏。咁样乜嘢叫做地藏呢？
地是大地，亦是四大中的地大。藏是含藏、伏藏的意思，例如
金矿、银矿、煤矿、铁矿等。
而佛法中的藏是富藏的意思。地藏的含义，从地来讲是四大之一，能担当一切，如崇山峻岭，万事万物都在地上。比如菩萨能荷担众生一切难行苦行的功德。
地亦都有依止的意思，一切草木都是依赖大地而生长。比如菩萨呢，都是世间一切自利利他而存在和引起。
地藏菩萨能含藏和引生一切功德，难行苦行，救度众生，所以叫地藏菩萨。
根据经典叫做地藏，但是世俗人呢就叫他做地藏王。可能呢是因为地藏比丘是新罗国的王子，所以对他的尊称是加了个王字的。
九花山的地藏是菩萨应化。现在讲地藏菩萨的真实功德，例如《占察经》里面所讲，
发心以来，过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久已能到萨婆耶海，功德满足，但依本愿自在力故，权巧现化，影应十方。
根据经文记载，地藏菩萨已经发心修行好耐了，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阿僧祇劫，功德同智慧与佛一样。
萨婆耶即是一切智，亦即是佛智。萨婆耶海是形容佛的大觉、大悟、大智慧，就好像海一样咁深和广。
地藏菩萨无量无边劫的修行，其实早已经达到佛的智慧海，功德圆满具足，早应该成佛了。因为菩萨曾经发愿度尽一切的众生，所以隐藏了已经圆满的真实功德。由于本愿的力量和自在神通，到处现身说法，救度人同天。
所以《灵伽经》中提到，有大悲菩萨永不成佛，并不是因为修行的程度差或者懈怠，而是由于发愿度尽一切众生的大悲愿力。虽然呢有同佛一样的功德，但是始终是以菩萨的身份到十方的世界救度众生。
因为地藏菩萨的功德同佛一样，所以经信菩萨的功德亦一样是不可思议的。正如《十轮经》里面所讲，
诸大菩萨所依百劫中，自心皈依，清明念诵，礼拜供养，求诸所愿，不宜有人于一食听。自心皈依，清明念诵，礼拜地藏菩萨，求诸所愿，悉得满足，如如意宝，亦如福藏。
这段经文是讲，如果至诚地皈依文殊、弥勒等这些大菩萨，称念他们的名号、礼拜和供养，则对于求健康、长寿、财富，又或者断除烦恼，都能如所愿。如果有人在一百劫中求各大菩萨，倒不如在一餐饭的时间 即是在很短的时间里面自心归依地藏菩萨，念诵菩萨的名号，虔诚礼敬菩萨。因为功德大，所以凡有所求都能达成愿望。
由于弘扬地藏菩萨法门，所以特别赞叹地藏菩萨超胜的功德。
如意宝即是摩尼珠，是可以产生一切的宝物，亦能圆满所求。地藏菩萨救度的悲愿能满足众生所求，
就好似穷人得到了宝藏，突然之间有钱起来拥有一切。
若果众生有种种的艰苦不安乐，咁修行地藏法门就可以满足所愿了。
此外，根据《地藏十轮经》里面讲，地藏菩萨呢就好似观世音菩萨一样，在十方的世界应现种种的身份，讲说种种的法门，令众生呢脱离各种痛苦，满足所愿。
地藏菩萨还有一种因为他的名字的意义而具有的特殊的功德，正如十轮经卷一所讲，
能令大地一切草木花果皆色生长。
农民希望农作物丰收，地藏菩萨亦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增长一切的花草树木，凡是在地上生长的都可以得到丰收。
这本经翻译到中国之后，好少人去弘扬，所以地藏能够令地上一切生长的特殊功德呢就好少人注意到了。所以农民是应该对这个特殊的功德呢是感恩祈求的。
还有地藏菩萨可以医好疾病，例如须弥藏经所讲，
如今能于一切众生能为大药，如大妙药，何以故？与身即是微妙大药。
古代的药主要是生长在地上的草木和矿物，所以地藏菩萨的功德亦好像药师佛一样。
他不单止是大医王，而且是大妙药，能令众生增长精气，增进健康，去除疾病。如果能够见到菩萨，亲近到菩萨呢，还可以消除一切的身病、心病、生死烦恼病，甚至呢具足一切功德。
最后就是一般熟知的，正如《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所讲，地狱未空，誓不成佛。根据《地藏菩萨本愿经》，知道地藏的本愿是发誓度尽地狱众生。地狱的众生是最苦恼的，所以菩萨发大愿救济解脱极苦的众生。